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在这边每一位来宾他们真实的生命故事，与您分享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人生风暴以及生命低谷。在这边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医治，让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上帝恩典作为以后，可以来到麦克风的面前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信义神学院的陈冠贤院长。陈院长，他其实本来有很好的工作机会，但是他却放下了一切，回应上帝在他心中所摆下的种子，来做全职的服侍工作。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陈院长他的生命故事。院长你好。
各位云彩飞扬的听众以及主持人大家好。
院长，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您小时候的家庭生活环境呢？
我从小是在台南出生，然后我也是来自于一个传统信仰的家庭。因为我生在南部，那其实我们那个年代其实绝大多数的南部的家庭，包含我的同学们，我们大概所遭遇的背景都很像，其实很典型的父母亲都会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当然就是升学。所以其实也不会特别去多想什么人生的问题，虽然有的时候会觉得这种好像就只是为着考试，好像就是很无奈。但是的确那个时候这个最主要的目标，然后而且某方面来讲就是有一个好的成绩，至少让父母亲在家族当中可以获得比较多的尊重啊，他们会或者来说会被肯定。
是，您第一次接触到的这个基督信仰，其实已经是在高中联考以后，然后有机会可以认识这个信仰，然后是一个同学介绍您的。那可不可以跟我们描绘一下当时的这个场景？
在完成高中联考，然后也放榜，我确定录取第一志愿台南一中之后，其实整个暑假其实没有太多的事情要忙碌。我一个很要好的国中同学，然后有一天就是即将要高中要开学前的那个周末，他邀请我去他们教会参加电影布道会，但是他没有说他是电影布道会，他就说哎，你要不要来我们教会看看，我们教会这个礼拜六要播放电影。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好，我想说好吧，那我也毕竟来说是这么要好的同学邀请我的，那我那个时候也没有特别想太多，因为就觉得就说好吧，我就是至少去看看教会在做些什么事情。
嗯，
对，有一个好奇。那一天教会播放的电影是一部黑白片，片名叫做宁为玉碎。
嗯，
那这部电影当然事后知道它是一个真实故事、见证故事的改编，
是，
然后它谈的是一个在东南亚的一个华人家庭的故事。 那这个东南亚的华人家庭，这个家庭当中的母亲，她就在这个男主角很年幼的时候就过世了。那这个男主角呢，他有他是三兄妹，他是中间的这个，然后他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妹妹，然后呢他就是他父亲，然后因为他父亲这个早那个时代的东南亚的华人其实普遍来讲就是经济实力算是不错的，
是
对，然后呢而且他父亲就是经商有成，然后男主角本身呢是被父亲寄予厚望的，因为他就是学习能力不错，然后也考上了大学，然后呢他的大哥就是跟他有点年龄上的距离，但是就是没有机会去念大学，但是跟着父亲一起在事业上面打拼。当然他进到大学去就读的时候也开始有机会，就是有基督徒跟他分享信仰，他一开始也是非常的反感，因为觉得我华人怎么可以信这种这个西洋的宗教，这种这个数典忘祖啊，这样子背弃家庭传统啊。但是随着他的接触，他发现到这一些基督徒在很多部分上面，不管是待人接物啊，很多部分上面其实相当不错，而且呢他们面对很多的挑战困难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去逃避。然后随着他的妹妹也来就读大学，他妹妹也接触到这个信仰，反而他的妹妹很快的就接受了福音，他也很好奇，然后他也在更多的跟这一些基督徒的接触，开始研读圣经，开始参与聚会之后，他渐渐的自己在这个心态上面有一些转变。
嗯，
但是他自己知道面对着这个家庭的压力，因为他的父亲其实是期待他接班，
嗯，
接班这个家族的事业，但是当他开始在考虑要不要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他开始自己内在就有很多的冲突和压力和矛盾。
嗯，
当然他是在隐瞒父亲的情况之下接受了这个信仰。
嗯，
但是等到他大学毕业之后，他回到家中的时候，他跟父亲坦白说他接受这个信仰，他父亲完全没有办法接受，非常的愤怒。而且连他哥哥都出来指责他，生气弟弟为什么是这样子，让父亲这样苦心栽培的这种用心就完全的就瓦解了，很可能就没有办法延续了。所以他哥哥也非常的生气，所以他父亲愤怒到把这个男主角逐出家门，就不允许他回家。但是到了这个影片的最后，就是是让我格外的震惊的一件事情。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这个男主角的妹妹也是基督徒，但是他妹妹其实还住在家里，还住在家里。虽然他也接受了这个信仰，但是妹妹有一天就赶紧的想办法找到这个男主角，告诉他说父亲病重，可能随时都会离开离世。所以呢，他哥哥他知道父亲很想见男主角最后一面。他在这个地方上面很挣扎，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信仰，只是为了承接家族的事业，因为他知道他一旦承诺他父亲，他不可能再回去，他必须要遵守对父亲的这个承诺，但是他又不愿意背离他的信仰。最后一幕就是那个一个滂沱大雨的情境，男主角就站在家门口，
是
他敲门了，但是他哥哥就站在门口跟他说，如果你要进来见父亲最后一面，你必须要放弃这个信仰，否则我不让你进来见。因为他哥哥并不是在为难他，他哥哥只是说，这个信仰真的有这么重要吗？重要到你要放弃见我们的父亲最后一面吗？然后最后的电影的画面就结束在那个大雨，还有他们兄弟对峙的那个场面就结束了。
那您还记得那个时候看完电影之后，然后在教会，我想势必有牧师或者是有传道人讲一些信息或呼召。那您还记得那个时候刚看完电影的这个冲击，然后听到呼召又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其实我真的不记得那个时候牧师说了什么，
是，
但是我对最后那个画面非常的震撼。到底是什么让他如此要必须要如此坚持，不容妥协？ 当时我可能没有那样感受，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话，的确那个男主角很多的背景处境跟我的在家族当中的那个角色地位真的是有一点类似。当然我们没有什么家族事业要承袭，但是那个来自于家族家庭的那种期待期许，还有那个对各方面、对，就有一点类似。但是也正是那个时刻，可能在那个年轻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想那么多，但是我真实的感受到的是一个震撼。而这个其实不仅是在当时，我相信也是对我后来整个信仰的道路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也就是基督教信仰不是提供我一个所谓的幸福快乐美满的人生一个、这样子。因为那个电影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 happy ending， 它不是一个幸福美满的结局，它带来的是一个张力，它带来的是一个挑战，它带来的是一个极大的震撼。
是，
那我后来再回过头来看那个片名的时候，我也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挑战。我觉得当时为拍摄这部电影，然后并为这部电影
命名的
那个制作团队，我觉得因为叫宁为玉碎。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成语的下一句叫做不为瓦全，但是我在想他前面的那个宁为玉碎，也就是如果亲情或者来说见到这个父亲最后一面是那块玉的话，那个男主角宁可玉碎，这个是玉碎，
是
那块宝贵的玉是瓦解了，但是他是什么能够让他，是不是有什么更为宝贵的，比这个玉更为宝贵的，以至于他不惜要放弃这一些。我真的不记得当时牧师说什么，但是他最后说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愿意进一步认识这个信仰的，我毫不迟疑的举手，我想要进一步认识基督教信仰到底在说什么，为什么能够让人让一个这样子有大好前程而且能力还有未来其实看起来前程似锦的年轻人，他必须要做这样放弃，甚至连那个最对我们来讲就是那个最宝贵的亲情的那个部分他都必须要放弃，到底是什么会使他要面对这样子的挑战，而且是他去坚持如此。那所以当时我就决定，或者说我内心当中产生的那个念头就是我想要好好的来认识基督教信仰到底是什么，它到底在表达什么。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再回来节目当中听听陈院长他是如何认识这份信仰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院长，您刚刚说一部电影引起你对这个信仰的兴趣，是什么可以让一个人会有这么大的挣扎，做出这么关键的人生决定？那你后来认识了这个信仰，开始认识，您得到了怎样的结论呢？
参加完这一次的聚会之后，我就继续询问我的同学，教会有没有什么可以继续可以参加的部分，那他就邀请我继续每周六来参加他们教会的青年团契。
是，
然后我就同时因为也开始进了高中，然后其实高中刚开始进去其实课业也不是很重，所以我就是每个礼拜六晚上就是从家里骑着脚踏车去教会参加教会的团契，然后也开始有机会自己开始读圣经，然后我也问了教会可以去哪里可以买得到圣经，所以我就自己找时间去找了台南的基督教的书房自己买了圣经，然后我就开始这样子的阅读，然后随着 跟教会的团契一起的相处，我觉得跟我过去的生活的确有蛮大的不一样，因为有一来有同年龄的或者是年龄相近的一些年轻人，那他们都是教会可能都是第二代或第三代，但是他们都非常的乐意帮助我更多的认识这个信仰。那当时因为我去的那个教会是长老教会，所以主要是虽然我们聚会是讲国语，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会讲台语。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教会有一对长老夫妇，然后他们没有子女，但是他们很乐意接待我们这些年轻人。
是，
然后尤其是长老娘，她本身是美国人，当时我也并不熟悉她，那只是她她不会讲国语，她只会讲台语，然后所以都会跟她很关心我们，然后常常周六的时间会来团契走一走，然后看看我们，然后带她自己烘焙的点心，那我就觉得感觉就非常的亲切。然后我也是辗转在问了团契的其他的人才知道，长老娘她不是宣教士，她是当时从美国来到，她本身是护士，然后她是来台湾，在这个台南的这个麻风病院当中服务病人，也是在麻风病院当中认识了当时不慎感染了麻风病的这个长老，然后呢后来他们就结婚，对，然后长老娘就一直在麻风病院服务到退休。然后所以也随着这一些跟教会的年轻人的相处，我自己读圣经，还有从长老和长老娘他们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关心，所以我越来越对这个信仰有越来越多的正面的好感。然后尤其是看到大家非常的真诚的分享他们的生活的各样的困境和挑战。那但是他们并没有好像因为这样子就觉得好像人生走不下去，反而就是很真实的在分享自己的这个，所以我也越来越觉得这个信仰的确是值得我继续好好的认识。然后我人生第一次庆生也是在这个教会的青年团契，对，就是以往在南部这种庆生是只有长辈的事情，不会有这种小孩子会有什么庆生，这的确是一个很不一样的
让你有家的感觉，
对，就对。然后也随着慢慢的更多的认识，然后当然在这个高一的寒假，就是高一跟上学期下学期中间这个寒假，我也跟着教会的年轻人一起去参加了校园的营会，对，就是办给高中生的营会，然后也在那个营会当中更多的认识这个信仰。然后在那个营会当中蒋云也呼召我们要不要认真的来做基督的门徒，也就是说在那一刻我才比较更多的去明白基督教信仰不是一个知识，不是一个理念而已，而是一个生命的行动。
是。
然后在这个寒假当中，我除了去参加这个营会之外，也在这个营会当中认识了我的好朋友。然后他也是我们是同一个高中的。然后之后他也邀请我来参加高中的学校的团契，所以就同时就是也周间的放学之后会去学校的团契，然后周六去教会的团契，然后也就是在寒假过后，教会的团契的辅导也是教会的传道就问我说要不要受洗。那我也觉得就是对，虽然那个时候对洗礼到底是什么含义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呢我也没有跟我的家人，因为我知道我一旦跟我家人讲这件事情他们一定会反对，所以我就完全没有跟他们讲的情况之下，我就决定我要受洗。所以寒假过后，我除了礼拜六去教会团契以外，礼拜天也开始去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然后呢也开始上教会的受洗班，
是，
然后呢就在那一年寒假过后的那一年的复活节在教会受洗。那个受洗之后我就更稳定的每个主日都会去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等等。
那您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作为当时还是高中生的您，有没有感觉上什么明显的不一样呢？或者其实当时并没有特殊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我会越来越对这个信仰，我觉得我需要越来越认真，我不能随随便便的看待这个信仰。我比如说当时那部电影带给我的影响还是非常的深刻，
嗯，
也就是对我来讲，基督教信仰不是好像我可以好像获得一个什么美满的结局，当然这个美满的结局可能对很多人来讲是一种向往，然后当然对我当时来讲也可能是一个好像我会期待的，但是我发现这个信仰有一个更值得我去关注的，就是跟随耶稣基督，即使是非常的困难，非常的挑战，非常的艰巨，但是我觉得跟随耶稣基督是一个值得一生行走的事情，不是因为它有一个好像灿烂美好的结果或者是什么，而是本身这个跟随耶稣基督坚持这件事情，持守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意义之所在。我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我还是照常是这样子去上学啊这一些的嘛，但是我知道我做的很多事情的那个意义就不一样了。
是，
对，我知道我可以为主而活，我很希望把这个我所领受的福音的好消息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
那您刚刚说您认为信基督教不是只有单单一个信仰而已，其实是在生活中它是成为一个决定，然后你会不断的经历它。那你有没有在生活中遇到什么其实是困难，然后需要去面对，让你去抉择，你有很大的纠结的经验呢？
其实就是在我进入高二之后，高二的上学期其实我还可以还是稳定的参加教会，也参加团契，但是那个时候的确家里面已经有一些张力，因为我的父母亲本身他们一直感情就并不是很融洽，然后呢在那段时间可能父亲自己在工作上面也碰到了一些困难这些，所以他很自然的就把他的那些情绪就是在家人当中，这个
归咎在
对，然后他跟母亲跟我妈妈之间的那个冲突呢，他就更有一个转移，他就说都是我妈妈让我去教会。当然是事后回过头来看这段历程的时候，知道才会知道说，哦，可能是我父亲他自己在人生当中他碰到了一些困难，这些对不顺遂，然后跟母亲的感情的这种本来就不和睦，然后现在就找到一个借口，找到一个或者找到一个可以
抒发的管道，
发挥的那个素材，就是我的信仰。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都很大的冲突，就是类似像电影里面的那个情境，就真实的发生在我的家庭当中。
那作为一个初信的人，您那个时候是怎样用信仰来回应呢？
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跟教会的辅导也谈了这件事情，那他们也真的无能为力，能够怎么克服，他们只能陪着我一起祷告。然后就是到了大概高二上快结束的时候，我就跟教会的辅导讲说，我可能要暂时先不能来到教会。
是，
对，因为我知道这样子下去，因为我知道我父亲的那个他的那 个性各方面，我知道说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会造成我母亲很大那个，那我就说请你们为我祷告。而且我也跟辅导讲说，对，我可能没办法来到教会，但是我至少会一定会维持继续在学校团契，因为至少这是学校放学之后家里管不到的地方，
是
家里没有办法，他也不知道我有参加学校团契，所以呢，对，然后我想说有点就是说先用一个学期缓和一下吧，
是
就是说我想说我上了高三可能家里人可能
和缓一点，
对对，度过这个风波。那的确那段时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我就没有办法再去到教会礼拜六礼拜天的这个团契跟主日崇拜，我只能够依靠着就是唯一的能够继续聚会，能够继续有这个团契生活的地方，就是学校的团契。那那个时候的团契辅导他也是非常资深的校园同工，然后一直安慰我鼓励我，然后呢团契的弟兄们，因为我们是男校，所以都是弟兄，然后不管是我的因为那个时候高二学弟他们也预备要接同工了，所以他们其实都很关心我，都很支持我，常常就是一起祷告。然后所以呢那段时间的确一方面来讲是我的信仰当中碰到了一个算是一个有点困境，但是我还是很坚定的保持着我 虽然没有办法主日去聚会，没有办法参加崇拜，没有办法参加青年团契，但是我的学校团契生活我一直都没有停，然后我也自己利用时间还是自己每天的读经灵修祷告，然后一直到了高二结束，那个带领我去团契的那个好朋友问我说要不要去他们教会，然后他的理由是说因为我们教会他的教会呢有读书空间，
嗯，
对，教会有开放读书空间，然后他就说你就跟家里人说你就礼拜六要
来教会读书，
对，来教会读书，然后呢诶，想不到我爸爸那个时候就想说好啦，你就让你礼拜六去，
爸爸就接受这个
答案了，对，就接受这个方案，所以那个暑假开始我就变成就是大部分的时间就是都在教会，白天的时间都在教会，然后呢晚上傍晚就回到家吃饭，然后留在家里面，然后礼拜六还是一样，对，然后所以也就有一个蛮大的机会，就是很独特的，就是在高三那一年我反而从暑假开始我就可以回到教会，虽然不是原来教会，但是我就再次能够回到教会，而且刚开始我礼拜天还是先留在家里，然后等到大概过了高三中间之后，我就跟家里人讲说、啊、我礼拜天也要去教会，然后他们也就没有特别再怎么阻止，对，就是
你就恢复了教会的生活，
就反而就恢复了教会的生活。
对您而言这个过程算是一个经历信仰或者是你有把它放在祷告里面而成就的一件事情吗？
是的，因为我必须说实话，就是那个时候要跟家里重新再提到说我要去教会，其实我自己并没有预期这个是会接受的。
是，
那当然我知道，就是说我已经中断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没有去教会，没有办法参加主日崇拜。我自己觉得，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面，我觉得这是一个我那个时候会觉得，就是说好像蛮愧疚的。
是有亏欠的。
对，但是同时间因为学校团契的辅导还有这些契友们其实一直在鼓励支持帮助我，我觉得就是一直让我能够走过这一段信仰的算是一个挫折的期间，然后在跟家里讲的时候我也跟这个团契辅导讲请大家为我祷告，希望能够不要受到太多的阻拦，我那个时候预期的就是说可能还是有一些拦阻，但是我不管怎么样我一定就要去，但是我的确没有料到就是说家里人就是说蛮特别，就是没有多加阻拦，甚至连那个反对都没有，他们就说好吧，那你去吧，那我知道的确是上帝为我开路，那我觉得在那段期间当中除了恢复信仰恢复聚会以外，很大的一个部分也是透过这一些哥哥姐姐们他们的陪伴提醒教导，而且他们自己也都会分享他们的大学生活，诶，让我们，然后他们分享不是只有在大学学习生活，又包含他们在大学当中的教会生活团契生活，然后要注意什么，诶，虽然我们才是准备要考大学要预备要进入这个，但是他们很多的见证分享好像都是在为我们接下来的可能会遇到的种种挑战在做预备，那所以我觉得那段期间当中短短的那一年当中其实是很大，对自己的信仰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成长，也是一个很宝贵的学习的阶段。
当我全心相信把你摆在第一，你的美善和心事叫我欢呼惊奇，夜幕定睛看你有安心，当我全心相信你，何等奇妙经历，全心相信，全心相信，全心相信是蒙福的奥秘，你们有智慧，我全心相信，何等奇妙经历， 真心爱你，把你摆在第一。从你来的爱情，叫我满足欢喜，不再四处寻觅，靠近你的怀里。当我全心爱你，何等甜蜜经历。全心爱你，全心爱你，全心爱你是蒙福的奥秘。你在我心里，你爱我到底。当我全心爱你，何等甜蜜经历。全心爱你，
全心爱你，
全心爱你，
全心爱你，是蒙福的奥秘。
你在我心里，你爱我到底。全心爱你，
何等
甜蜜经历。全心爱你，何等甜蜜经历。
陈院长，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在高中的时候您就这样经历了上帝，然后后来经过了联考，考到了大学，搬离了自己的家，那自己一个人到了台中念书，那在学校跟教会里面，您又是怎样建立这份信仰的呢？
嗯，我当时大学联考考上的是东海大学，到了学校的时候，在我印象中新生训练的时候，我们就有校牧室的介绍的时间，然后也就有机会开始参加东海大学的团契。
是，
然后到了大学的时候，其实我的第一个学期还是在圣教会聚会，我就那个时候还没有机车，所以我就是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我就坐公车到台中市三民路的台中圣教会聚会。
是，
然后但是经过一个学期之后，其实发现这个通勤的时间其实
太久了，
对我来讲会有点困难，所以我就在第二个学期之后，我就近在学校里面的东海教会聚会。
是，
对，然后也开始因为大一进去就开始参加东海团契，所以在那段期间当中，其实进入大学团契又因为东海又是基督教大学，本身有校牧室相关的一些资源，所以其实那段期间除了在学校的课业的学习之外，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是在团契里面，然后团契的学长姐其实也很照顾我们，然后除了团契的大聚会之外，然后还有小家的聚会。那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小家的家长是学校的社工系的教授，也是我想很多人也都认识的简春安教授。
是，
对，简老师他们也就每个礼拜除了大聚会之外，他们也都有固定的开放家庭的时间，然后我们就是小家都是在简老师家聚会，然后接待我们，然后彼此分享信仰。所以在那段期间当中，进了大学之后，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信仰来讲是一个快速成长茁壮的时期，因为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更多的认识信仰，也有更多的资源等等的。升大二的那年暑假，我就也报名参加了青宣，就是青年宣道大会。
那院长可不可以简单几句话跟我们介绍一下青宣这个活动？
好，青宣呢全名是青年宣道大会，那这是由校园福音团契所主办，每三年一次的一个比较大型的全国性的营会。那它主要是提供给青年人啊，大学生或者是社青，更多的来认识关于这个普世全球各式各样的宣教或者是全职服事的这种需要的一个大型的聚会。
是，
对，所以 所以在当中也会有各种不同类型的这个侍奉需要的单位的参展啊，他们也会介绍他们的事工，介绍各种不同的需要啊，所以在这个通常过去的清宣大概为期大概是将近一周的时间，有一周的时间，然后在通常是在中原大学啊。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去认识不同的这种宣教机构或者是服事机构，然后也有不同的主题专题的工作坊的研习，然后也有大堂的信息这样子。
您说您参加了清宣以后，那一次的清宣影响了您什么呢？
当然那一年的清宣其实我也有蛮多机会看各样的宣教机构，但是其实对我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或者是一个我自己的学习，其实我是看到清宣的主办单位校园。
是。
因为对我来讲的确刚刚也提到，就是我在高中那个期间当中，特别是没有办法去到教会，因为家里的因素，家里的这个反对，没有办法去到教会的时候，让我能够继续维持这个信仰，维持一个团契生活的场域是在学校团契。
是。
然后而且我也看到校园其实他们并不是一个资源非常充足的一个机构，但是他们愿意为着各式各样的这个宣教的需要办这样的一个聚会，来结合所有的，然后他们作为一个平台，他们是在服侍所有的人，然后当然他们自己有参展，但是他们更多的是希望让这种宣教或者是服侍的需要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去接触到。所以在这个清宣在那一年的清宣当中，我自己定下来的一个对自己的期许，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在大学的期间开始有机会去参与学生工作。
是。
对，就像过去我参与的这个就是我高中的时候的团契，其实我们有两个辅导、一个是当时成大的研究生，一个是当时的校园同工。所以我也想说，我也希望可以像那个当时的这个成大的研究生的辅导这样子，我大学的时候我也可以去参与一个学校团契，开始去服侍这些年轻人啊，帮助这些弟弟妹妹们去认识信仰，认识这个，也鼓励他们去传福音。所以呢，清宣之后，我在大二的寒假，我第一次开始去，就回到台南参加校园的营会，担任营会的辅导。然后到了大三的时候，我同时也是东海团契的同工，但是我也同时担任这个台中二中团契的辅导，大概有将近三年半的时间。
那您当时回应了在清宣的这个心志，那在当下有同时要全职服事的呼召吗？还是其实没有？
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时候只是一心就是希望能够在学生工作上面能够回应上帝，因为我知道上帝借着学校团契，借着校园帮助我度过那个信仰的那个艰难的期间，所以能够继续的在这些学生当中来服侍他们，跟他们一起走这一段路。我知道我没有办法解决他们什么问题，但是我知道我可以陪他们一起走这一段路，在他们信仰或者来说在人生遭遇这一些挑战的时候，我希望我作为一个同行者陪伴他们，正如同以前我的辅导，我的同学学弟这一些弃友们，他们陪我走这一段路，那我希望我在这个角色上面，我也是陪这些弟弟妹妹们走这一段路。
是。那您其实在后续您也念了研究所，然后这是不断的对自己的生涯其实应该是有一个规划，然后您也进入了外商公司发挥自己的长才，但是又怎么样子在这当中做一个平衡，是回应自己心中的心智跟面对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职涯规划呢？
是，其实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我就有很认真的思考，我是不是应该要全时间的投入这一个。那当然，那个时候其实还是
全时间的投入，
对，就是
教会服事，
对，就是我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考虑。我一直还是保持着我对学生工作的关注，因为对我来讲，这是上帝曾经借着这个学生团契， 让我度过那个信仰的困境。
嗯，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负担。所以即使当兵的期间当中，我都还是有机会，可以请得到假去参加营会。
是，
然后到了退伍之后，我来到新竹工作，一开始是在工研院，然后后来有机会到外商在园区的一个电子公司工作。那即使来到新竹的时候，我也赶快跟新竹地区的校园团契联系，那我就开始有机会去到竹东的高中团契
是
担任辅导。那我重新回到学生工作的场域当中，其实非常的快乐，因为觉得又能够跟学生在一起，又能够服侍他们，而且已经不是学生了，我自己有经济能力，我可以为学生多做一些。因为以前大学生的时候，其实我的生活费还是来自于家里的。那但是我现在开始工作了，我当这个团契辅导的话，我可以为学生多做一些。那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满足，因为我觉得就是能够继续参与学生工作，帮助更多的年轻人来认识这个信仰，但是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一些限制，尤其是可能要下班时间要赶过去，跟以前当学生的时候下午没有课，我很自时间很自由，但是我现在必须要配合公司的就是任职单位的工作的节奏，有的时候需要加班，有的时候什么，有的时候可能就会影响到我去团契的时间，我就开始面对到说，哎，我的确我好像有比较好的经济能力可以去服侍这一些，能够让学生有至少来说这个可以为他们多做一些事情，但是相对来讲，我的时间就变成了是一个反而是一个困难，而且我可以预期的就是我未来如果要继续在这个职涯当中继续发展的话，我的责任只会越来越加重，我的工作时间只会越来越长，我还能不能继续投入学生工作当中？所以的确那个时间当中的确开始有了一些挑战。然后我在公院两年，尤其是到第二年的后半的时候，我开始要担任计划主持人。
嗯，
那但是担任一个计划主持人，相对来讲，我的工作时间就需要更长，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投入工作。
当这个矛盾就更浮上台面。
然后我能不能再拨出这个时间来带这个团契？那个就明显的是一个压缩，就是一个冲突和张力。
是，
所以那个时间点，我为什么会选择离开工研院到外商公司去工作？一方面的确是我有点想，就是好先有一个转换，因为我到一个新公司去，不太可能立刻就要承担一个主管或者是一个计划主持人的工作。
是，
我还是可以先从一个一般的工程师的角色开始做起，然后也寻求未来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可能，所以那个时候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职涯的转换，就是为了这个部分。
这样听起来其实很像您变成了您在国中升高中时看的那部电影的主角一样，他必须要做一个重大的人生抉择，然后这个抉择其实是环绕着他的信仰的，然后这个抉择其实改变着他的一生。然后您在工作的当下，您好像做了一个阶段性的转换，然后希望让这个弹性可以仍然可以保留到你的下一份工作，然后维持一个平衡。那做了这份外商电子公司的工作以后，您是怎么样觉得哦，我还是得正视这个问题，然后我决定要全职投入学生工作，或者是我全职投入教会的服事呢？
当然那个时候其实转换到外商公司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开始在预备做这个过程，我只是有点算是一个缓兵之计。那后来在这个外商公司，其实我本来就没有打算要待很久，然后尤其是在这个外商公司，很快的我就面临到不是要担任一个比较重要的主管职务，而是需要到海外出差。因为这家外商公司当时整个的电子业其实主要的生产基地都在中国，
是，
对，然后可能是要去苏州或者是去这个没有到外派，而是需要去出差，
频繁的出差，
而且对频繁的出差，那就很明显的，所以我就也在这个外商公司并没有待太长时间，大概半年，我就决定 离职，然后也正式申请加入校园福音团契，担任地区的行政同工，全时间的负责地区的行政工作之外，也开始比较多的参与学生的工作。那个时候就是不只是参与中学的团契，也开始有机会接触技职的团契，还有大学的团契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您的家人有给您这个选择上的拉扯吗？毕竟从外商的电子公司到一个靠学生的奉献来支撑的福音机构，这两者应该您在就职之前其实就有心理准备了吧？
对，这个我当然知道。基本上面就是说，转换到基督教机构的时候，一方面我相信上帝的带领，还有上帝的供应保守，不会让我有这种生活上的困难。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一直维持着学生时代的生活习惯，所以也不会觉得就是说好像这个支出好像要特别增加很多这样，所以也就维持得非常好。然后而且很感谢主，就是一路以来就是我身体一直都很健康。我常常说我的健保费是来贡献给国家，帮助有需要的人。
是。
对，就是以前在纸本的那个健保卡的时代，就是我大概
都不盖章的。
从来没盖过章。从来没盖过章，我几乎很少生病，大概顶多就是这种感冒这样子而已，但是大概也不太需要去看病，就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非常感谢主，就是身体健康各方面一直都被保守，然后生活上面我也一直维持的就是没有特别的好像需要什么样额外的支出。所以这个一方面生活形态，还有我自己对上帝眷顾的信心，我觉得一直让我生活各方面没有太多的顾虑，而且也都还能够甚至来说就是每个月提供给家里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开销支出，就是家用这一些，我都还是能够维持稳定的提供给家里的人，对，都没有问题。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段。请问一下陈院长，那您是在什么样的因缘际会之下您进到神学院去念书的？
我在开始加入校园福音团契，在新竹地区任职的同时，那个时候我的主管也是后来我在神学院的同事，就是林英藻牧师，他现在是牧师。那个时候他就鼓励我利用时间好好的预备自己，装备自己，不要只是一直好像重复既有的，因为这个会让我们越来越好像越来越懒散。
是。
对，就是说你当然一次预备好东西之后就可以用很多年，但是呢他希望我们是一个持续在信仰上面，在圣经上面有所成长，所以他就鼓励我就近可以到
信神
寻求说，诶，我是不是有一个完整的神学训练能够帮助我在这个学生福音工作当中的服事。所以在2001年那一年也是我加入校园之后的第三次参加青宣，但是那一次已经是以校园同工的身份来参与青宣。然后呢我也预备那个时候报考信神。那我还记得那一年在青宣当中遇到这个我很敬重的一位校园同工彭怀斌牧师，那我就跟他说我这是我加入校园之后的第一次的青宣。然后呢我也青宣结束之后我就要去考神宣，希望彭牧师我有祷告啊，希望我能够顺利考上。他说他就拍拍我肩膀说，冠全你不用担心，没有问题的，这个上帝呼召你，上帝会好好预备你。然后那一年我就顺利的考上信神的道学硕士，然后开始神学的研习，然后同时我还是继续在校园团契服事。然后我也 越来越感受到这个神学教育的训练帮助，让我在学生工作当中的很多的服事的确可以有更深入的部分，特别在面对学生的信仰的挑战或者是困难或议题上面，我可以有神学训练的帮助，可以去有更好的回复，然后或者是预备这个聚会的内容来帮助他们。到时候毕业之后，同年就录取了路德神学研究所，然后开始修读神学硕士。那当然这段期间我还是继续的在校园福音团契服事，仍然继续的带这个学生团契这些等等的。然后在就读路德神学研究所的期间，其实学校也面对着一些变化。然后在我神学硕士第一年结束的时候，学校就主动向我提出这个邀请，是不是有可能成为信神的储备师资。那当时我自己并没有很明确的这个计划，一方面的确我还是很希望能够继续留在学生福音工作当中，因为我觉得对学生福音工作来讲，那还是我很明确的上帝给我的负担，继续在学生当中来工作。而且那个时候我也带过不同的学校团契，有的学校团契很大，有学校团契很小，但是我知道在不同的情境当中，这些学生都需要有一个好的辅导，继续陪伴他们，继续在信仰当中认识，需要有人跟他们一同走这一条路。那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的托付。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的确看到信神我们自己的
需要，
对，需要，特别是我们的宣教士老师陆陆续续的就是结束在台湾的服事，回到自己的国家，包含我的指导教授蒲爱民牧师也是同样的，在我神硕的第二年结束的时候，他们就举家回到德国，也就是学校有这个实际上需要，所以我也一直开始在这个当中，也开始在面对寻求上帝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子。然后在神学硕士的第二年快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有一天就跟着蒲牧师，我们晚餐之后就是去散步，然后呢一面也彼此的分享。那他那个时候就跟我讲，提到说他已经确定了什么时间他们全家就要回到德国，然后他就很严肃的跟我说，冠贤，我要代表信神呼召你成为信神的老师，接替我的工作。我那时候就非常的但我知道这是迟早会发生的，只是我没有料到就是在这个时刻。那我就跟蒲牧师说，蒲牧师谢谢你的这个向我发出的这个呼召，然后我会很认真谨慎的来考虑，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结婚，我说我会跟我太太一起来寻求祷告。然后回去之后我也跟我太太开始讨论这件事情，然后我也跟我的校园团契的这一些同工提到这些事情，跟他们讨论这些事情。我知道要做成这个决定非常的不容易，我知道对校园来讲，我已经那个时候已经是已经在校园有八年的时间，然后在地区的工作，在地区的服事也其实很稳定，然后他们也很希望我能够继续留下，而且他们那个时候校园也就是在神学学历上面这么高的同工，但是他们觉得就是说我这样的学历，然后在地区还有在其实很多部分上面其实都可以带来很多的帮助，但是他们也明白神学院的确也有这方面的需要，所以他们也很支持我。在经过祷告也和同工们的讨论祷告寻求之后，我就很正式的回复蒲牧师说，我愿意接受学校的这个招请，然后成为加入在毕业之后加入学院，成为学院的师资。对，所以我就在2007年又是清宣，对，就2001年那一年的清宣之后，2004年、2007年那一届清宣是我在校园团契的最后一次以这个校园同工的身份参与清宣。就在那一年的清宣结束之后，我就正式从校园团契离职，然后8月1号到信神报道，开始在神学院任教。
陈院长，您现在是一个学校的老师，神学院的老师，但其实你也在服侍神学院里的学生。那同时你有这么长的学生工作，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学生的需要是什么？
我想对于这个时代来讲，学生的年轻学生，不管是中学生或大学生的需要上面，当然跟过去也有一个显著上面的差异。正如我们刚也提到了，整个社会的变迁，整个环境快速的变化，相对的不一样。当然我相信福音仍然是对任何时代的任何人都是真实可靠的。那只是如何在不同的时代，面对不同的社会变迁之下的人群，用合适的方式跟他们分享福音，其实是这个时代新的挑战。
是，
对。那在过去的时代当中，可能比较权威式的分享，或者是诉诸于权威式的一种教导是合适的。但是现今这个时代，可能更多的是需要以对话，
是
以分享，而且是倾听和年轻人同行。
嗯，
对。那我相信在任何时代当中，一个可靠的信任关系是不会因为这个时代有什么变迁而不需要的。
院长，您可以说是从高中就开始服侍上帝，然后就一路服侍到现在都没有停过。那你能与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事情是您认为很宝贵的，然后每个人都需要知道的事情？
我想从我接受这份信仰直到如今，我越来越确定的一件事情，也就是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信实可靠的上帝。
嗯，
上帝不仅是在前头在引导我们，他也在终点等候我们，同时他也和我们亦步亦趋的走每一步。的确，在服侍的道路，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很多时候有许多的劳苦重担，这是我们无法避免的。但是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想这也是我在从高中信主一直到如今，我都知道主耶稣的这个应许是不会改变，而且是确实可靠的，就是我的劳苦重担都可以交给他，他会使我得力得安息。
很高兴可以听到陈院长在节目的最后给我们这些很宝贵的分享，非常谢谢他来到我们当中，也谢谢陈院长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陈冠贤院长他所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以及蒙召的经验，希望可以带给您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欢迎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02-2754-1144，或者您也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非常期待您的来信或者是来电。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也把这个节目可以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听见真实的好故事，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的生命祝福。在这边，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